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林先生の日本語のクラスへようこそ。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林老师的日本语课堂。好了，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继续往下讲啊。上一次的话呢，咱们把前两个语法讲完了是吧？不知道同学们前两个语法理解的怎么样，对吧？一个呢是把不是的比成是的，一个呢还是把是的比成是的，是吧？这样说的话呢，可能比较笼统。那么同学们如果要是能理解我说的话的话，估计对那个语法的理解呢，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啊。那么很多语法的话呢，还是说吧。你得在实践中学习。你现在我讲的，很多同学都这样。哎呀，我讲的他一听老明白了，第二天就忘了，或者是一做题不会，对吧？没做过，这哪行啊？所以说没关注我公众号的，赶紧关注。然后我这个书讲完之后的话，我会出题的，到时候再题呢，在公众号里出。同学们有空愿意做的可以做一做，检验一下你们自己到底什么水平啊。然后的话呢，今天我们就继续往下讲。争取今天应该是，哎呀，还讲不完好像。那今天的话，讲不完啊，我看一下，第三个语法啊，第三个语法的话呢是这个名词时间后边加一个 madeni 是吧？哎，又来问题了，老师，咱们以前学过 made， 这回怎么整个 made 又再来个 ni 呢？是吧 ？made 的话呢，咱以前学过是道的意思，对吧？哎，勾起 made， 你只要比 made， 对吧？来修 made。表示道的意思，而 madeni 的话呢，它呢表示的是到什么什么之前，你就记住 ni 的话呢，就表示一个点，有一个点，你知道吧？你比如说 kyoshi zi ni imasu， 就表示在教室啊，在这个点里头啊，对吧？地点里啊，对吧？那么，这是場所，这是场所的情况。那么时间也是啊 ，goji ni kai imasu， 五点回去，是不是在五点这个点上我就回去啊？对吧？哎，所以说呢 ，ni 的话呢，它表示一个点啊，你就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made 的话呢，没有 ni， 它不表示点，对吧？表示到。哎，那 made ni 的话呢，表示的是到这个点之前，不包括这个点，对吧？如果同学们要是来拿一个线段来画的话，这个数学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啊，在这块我还记得。一个线段的话呢，你们同学可以自己画一画。made 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线段有 A 点和 B 点，对吧 ？made 的话呢，就是 A 点也是一个实心的圆圈 ，B 点也是一个实心的圆圈，对吧？是这样的。如果要是 made ni， 对吧？有个 ni 的话呢，表示的是到这个点之前，那么 A 点可能就是一个实心的圆圈，而 B 点的话呢是一个空心的圆圈。空心的圆圈是啥意思啊？就不包括这一点，对吧？这一点之前的都包括，但唯独不包括这一点。明白这个意思吧？这个就是这样的啊，那就讲完了，这很简单，所以说我们看例子就可以了。看一下第一个例子，在最下面245页啊，最下头。
明日の9時までにこの書類を完成させ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嗯，完成させ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这里边用的是什么呀？是不是使役态呀？让什么什么怎么地呀？对吧？哎，この書類を完成させ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必须得让这个报告这个文件完成，对吧？什么时候啊？あしたの九時までに，明天九点之前，对吧？如果要是九時まで的话呢，表示到九点，包括九点不？包括。但是九時までに的话呢，有个に了，对吧？哎，就表示到这点之前，对吧？那么就表示什么呀？在九点之前。不包括九点，明白不？人家可能九点到九点的时候，人就守了，所以你到九点就来不及了。那在九点之前完成，对吧？所以说来了一个这个你啊，所以有你没你差别非常大，同学们这块一定要注意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边啊，把书翻到246页啊，看一下这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
今月の末までに。新しい家を見つけたいです，
对吧？主句是新しい家を見つけたいです。那么表示想要找到一个新家，是吧？一个新的房子，什么时候找到啊？
新しい家を見つけたいですね。
什么时候呢？今月の末までに，要在这一月的末了之前，就是月底之前、月末之前呗，对吧？哎，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了，如果没有ni的话呢，表示到月底了，那包括月底不包括，但是现在我不包括了，我在月底之前就得找，可能月底的时候我就得搬了，对吧？所以说有ni没ni差距很大啊。次，
来月の初めまでには事務所開設の準備を済ませたいです。
済ませたい的话表示什么呀？搞完，对吧？哎，搞对不起， 林老师笑场了啊，搞完对吧？把什么给搞完呢？準備を，把准备给他搞完弄完对吧？什么准备呢？事務所開設の準備，把开设事务所的事务所的这个准备给他弄利索对吧？整利索整利整的对吧？什么时候呢？来月の初めまでには，在下个月月初之前对吧？哎，月初之前，因为月初可能咱就要整就要进驻了对吧？哎，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说这个语法的话呢也非常重要啊，就差一个你对吧？比如咱举个例子，哎，现在不是暑假吗？比如说现在暑假已经过去了，那我就说什么呀？夏休みが終わるまでずっとレポートを書いていました。那么这句话没有你对吧？夏休みが終わるまで，在到暑假结束怎么的呀？ずっとレポートを書いていました，一直在写报告，对吧？哎，那也就是说怎么的？一直到暑假结束，我都在写报告，对吧？那么如果我要这样说的话，你想一想，夏休みが終わるまでにレポートができました，对吧？哎，那么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啊？レポートができました表示报告完成了，什么时候完成的呢？夏休みが終わるまでに表示在暑假结束之前的某一个时间，我就把它完成了，对吧？哎，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两个意思的话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夏休みが終わるまでレポートを書いていました，对吧？哎，在暑假结束之前，我一直都在ずっとレポートを書いていました，我一直都在写报告呢，对吧？哎，而夏休みが終わるまでにレポートができました，在暑假结束之前。哎，我就把报告完成了，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有这个啊，夏休みが終わるまでに，有个に表示什么什么之前，是吧？好了啊，那么这个呢是这个语法，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第四个语法。第四个语法的话呢，要简单说一说啊，还是比较复杂的。看一下它怎么说的，它是名词 no， 然后呢，如果是动词的话是简体型，去后续这个あいだ还有あいだに，是吧？哎，那就是说呀，有两种情况。那么接续方式是一样的，名词呢就用 no 的形式，动词呢就用简体，因为あいだ这个词它不就是名词嘛，对吧？所以说接续方式一下就出来了啊，表示什么什么期间啊，是这样的。但是あいだ和あいだに还是不太一样，知道吧？所以说呢，就跟まで和まで に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啊。今天你看后这俩语法不主要讲的就是这个に嘛，表示什么意思来着？一个点，对吧？你看啊。然后我们看一下例句怎么说的啊。学校が休みの間アルバイトをするつもりなんだ，对吧？那么学校が休みの間，在学校，这个間什么意思？同学们知道吧？是不是就是期间呢？对吧？期间这个意思是吧？哎，那么在学校放假的这段期间怎么的？アルバイトをするつもりなんだ，我准备打算怎么的？打打工是吧？是这样的啊。那么次，部屋の中を見ている間、ずっと外で車の音がしていましたよ。看一下啊，ずっと外で車の音がしていました。这地方为什么是音がしていました？下边讲啊，你就先这么看就可以了。那么一直怎么的？外で在外边怎么的？車の音がしていましたよ。一直有什么呀？一直感到外边怎么的？有车的声音是吧？那么你感到外边车的声音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呢？是部屋の中を見ている間，是在往屋里边看的这段期间，哎，我感到外边一直有汽车的声音，对吧？是这样的。下面，哎，看下面啊，私が留学している間に，这里有你了啊，刚才那两个例句是没有的，对吧？哎，私が留学している間に家の周り、家の周りも随分変わりました。对吧？那我家的周围怎么讲？随分変わりまし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吧？你看这里有个に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子供が寝ている間に部屋を掃除しました，对吧？那么子供が寝ている間に部屋を掃除しました，我打扫房间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打扫了呢？在孩子睡觉的这段期间，对吧？你看上面那个句话也是。那么我家周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我留学的这段期间，对吧？那么有你没你有什么区别？同学们能不能感觉出来啊？你看啊，部屋の中を見ている間、ずっと外で車の音がしていましたよ。那么你看我在往屋里望的这段期间的话呢，是不是外边一直有车的声音呢？对吧？那么这个车的声音的话， 是不是贯穿我往屋里望的始终啊？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同学们，对吧？哎，我往屋里看的这段期间，是不是外边一直有车的声音？那么，往下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语法的最后一个例句。子供が寝ている間に部屋を掃除しました。我打扫房间了，什么时候打扫的呢？是孩子在睡觉的这段期间我打扫的。那么他睡觉的这段期间我是一直打扫吗？还是我打扫了一会儿呢？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了解的，对吧？哎，所以说有一个呢就表示一个点，对吧？没有呢的话呢，它表示的是那样一个段的时间，对吧？哎，你就想 made 什么意思啊？是到，对吧？哎，你就记住你期要比 made 就表示到礼拜日，包括礼拜日不？包括。你期要比 made 你表示到礼拜日之前，包括礼拜日不？不包括，对吧？哎，所以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 made 没有你表示一个段，对吧？这个时间段。而有你的话呢，表示的是在这个时间段上面的其中一个点，明白不？但是这一个点不是说就是那一瞬间，明白这个意思吗？同学们，这是一个广义的。有的人说了，你看老师你不说一个点吗？那咋还不是一瞬间呢？对吧？那你就想啊，比如说这一个时间段的话是五个小时，那么这上边的很多小段的话呢都是一个点，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对吧？比如说我睡五个点，那我打扫房间的时候呢，我可能打扫了一个小时，那么这一个小时的话呢只是这孩子睡觉五个小时这个整个过程的其中一个点，能理解这个意思吧？不是说一瞬间，我说的一瞬间的话是其中一段的意思啊，不是说刺打扫一下就完事了，是吧？哎，不是这样的，能明白不，同学们啊？所以说有你没你就在这儿的区别啊。那么没有你的话呢，表示的是哎整个这个过程的全部，对吧？就是这么长。而有你的话呢，表示的是在这么长的全部当中的其中一段，其中一点，能理解吧？啊，是这样的。那你就看咱从这回从后往前看。子供が寝ている間に私は部屋を掃除しました，对吧？那么在孩子睡觉这段期间怎么的，我打扫房间了。那么有你们有，对吧？哎，寝ている間に表示在孩子睡觉这段过程当中我打扫了房间，但是我打扫房间的话呢可能就打扫了十分钟，但是孩子睡觉可能睡了一个小时，对吧？他没有贯穿整个过程，对吧？能理解吧？还有这个上面这个，私が留学している間に家の周りも随分変わりました。这个家的附近周围呀，它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吧？什么时候变化的呢？是我在日本留学的这段期间，我家周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吧？那么你想啊，就是说你在日本留学这段期间的话，你家怎么的？从你去日本留学一直到你回来的话，你家周围天天变呢，对吧？那无非就是，比如今年盖起来一个大楼，明天。明年成立个医院，后年可能有个邮局，对吧？就这种感觉呗。那怎么还能哗哗哗无时无刻发生巨大变化呀，对吧？哎，它不可能是贯穿你这个始终嘛，对吧？只不过是可能这里边比如说你留学了五年，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的呢只有这么三年，对吧？那么这三年的话，比如说你是11年到16年在日本留学，那你现在回来了，对吧？那么可能是12年的时候盖起来一个大楼，可能是13年的时候呢，哎，可能是盖起来一个医院，可能是14年可能啥也没整，可能15年的时候呢啪又盖起来一个百货商场，对吧？那么你一回来的，你16年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就发生巨大变化了？但是这个巨大变化的话怎么的啊，是不是它就是在你这个11年到16年这些年当中的三段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好了，那么往上看也是了。那么你看啊，往上看你就明白了吧。部屋の中を見ている間ずっと外で車の音がしていましたよ。那么你看人说这是直都怎么怎么样，就是一直了，那就一下就理解了，对吧？那么我在往屋里看的这段期间外边一直有车声，是不是贯穿始终了？我从八点零一看的往屋里看的，我看到八点十分，那么这个声音自然也是从八点零一开始一直到八点十分，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哎，就是这样的，贯穿全部了啊，这种感觉。那么学校が休みの間アルバイトするつもりなんだ，对吧？那我想在学校放假的这段期间要打打工，对吧？那么他这个的话就没有说出来，那么可能就是说怎么的，学校放假我就要打工，对吧？我打算嘛，现在是不是没放的呀，打算嘛，对吧？哎，学校が休みの間アルバイトするつもりなんだ，对吧？那么就是想打算在学校放假的这段期间我要打打工， 对吧？那么比如说学校放假结束了，比如说暑假结束了，然后我暑假回来回到学校之后，老师问你，对吧？那你暑假的时候你打没打工啊？对吧？你就可以说了，对吧？那学校の学校が休みの間、私はずっと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いました。对吧？那么在学校放假的这段期间，或者是夏休みの間，对吧？在暑假期间，私はずっと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いました。我一直在打工，对吧？那你也可以说什么呀？アルバイ啊，夏休みの間にアルバイトをしました。在暑假期间，我打工了，对吧？但你打工了，打工了，但是你打的怎么的？不是这个全部。比如暑假放了30天，你可能没有打30天。你可能就打了12天、13天，或者是你第一个月你打了2天，第二个月暑假的第二个月呢，可能打了8天，对吧？哎，就是这样的，能明白这个意思不，同学们？所以说有你没你就是这样的区别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感觉，同样我们也可以举一些例子去更加这个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语法啊。比如说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举个什么例子呢？我看看书后都有什么单词啊。一般新学的单词的话呢，还是会对咱们这个举例子有帮助的啊。枯れる，那枯れる，枯れる的话呢，表示什么呀？花谢了的那个干燥枯干的意思，是吧？那花が枯れました，表示花谢了，是吧？花干枯了啊。那么比如说，我就说啊，小野在出差的这段期间呢，他这个花啊，怎么的就枯萎了，对吧？那么你想这句话带不带这个你呀？我是说，小野さんが出張している間に花が枯れてしまいました。还是说，小野さんが出張している間花が枯れてしまいました。那你说这个小野去出差的这段期间，这个花怎么的？就是一直枯吗？一直干枯、干枯、干枯、干枯吗？还是说就是干枯了，然后就拉倒了，对吧？比如说我出差了半年。这半年之内，这个花就一直干枯，一直干枯，一直干枯，一直干枯啊！应该不可能吧？那比如说，我就俩月就干了，完事了，对吧？可能是不是这样的呀？能明白这个意思吧？那么就是，小野さんが出張している間に花が枯れてしまいました，对吧？那花是怎么的？就干了，对吧？就枯萎了。那么，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说这个，你看有的人现在在日本留学呢，是吧？那么采访的时候，他就会说了啊，我想趁我在日本留学的这段期间。或者我想趁我在日本的这段期间呢，哎，去各个地方旅游，对吧？那么去各个地方旅游的话，那么你是用不用你呢？你想一想，我是说日本にいる間にいろんなところへ旅行に行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还是说日本にいる間いろんなところへ旅行に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你是不得是来个你呀？为什么来个你呀？因为你旅行的这件事儿不可能贯穿你在日本的始终。在日本留学的始终，对吧？你可能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你可能留学了2年，但是呢，你可能就是有一个月或半个月，就比如说你是一月份到，你是这样在日本留学1年吧，你可能是一月份去的，12月份要回来，对吧？那么你呢，可能是一月份去的时候得学习，然后你2月份放假了的话呢，可能旅游半个月，对吧？那3月份可能又开学了又学习，然后4月份呢可能又放假了，你再旅游半个月，是不是这样的？你不可能一直旅吧，对吧？哎，所以说就怎么说呀？日本にいる間。你不要了这个你啊，いろんなところへ旅行に行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对吧？这样说就可以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再举个例子，你就说我旅游这段期间呢，那我家怎么的进小偷了，对吧？那这句话要怎么说呢？那你想，我旅游这段期间我家进小偷的话，要不要这个你呢？有没有这个你？是不得有这个你呀？为什么说要有这个你呀？因为你旅游的这段期间，你那个小偷是一直进你家，一直进你家吗？不可能吧，对吧？那你家也太狠了啊，是吧？小偷的避难所啊，所以说怎么样啊？你得来个你呀，表示什么呀？你旅游这段过程当中怎么的？进小偷这个事儿没有贯穿你旅游的这个始终，就是其中的一个点，对吧？哎，那么就是旅行している間に泥棒に家が泥棒に入ら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ね、就可以了。入られてしまいました。被动语态啊，家が泥棒に入ら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ね、哎，我在旅游这段期间，我的家被小偷给进了，是吧？哎，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呀？那么还有什么呀？比如说你看新闻是不是总演呢？那个有时候新闻说啊，那个就他妈就出去买菜这会儿功夫，那个小孩在家就从楼上掉下来了，是吧？哎，那其实也可以说呀，也可以说呀，那就用这个说就可以了，对吧？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呀，比如说，在厨房做晚饭的时候啊，台所で
夕食の用意をしている間要不要你同学们那比如说我想说什么呀，在厨房做晚饭的准备晚饭的时候呢，孩子从高处掉下来了，对吧？那么这句话还是要不要你呢？你要是要你的话呢，表示孩子掉下来了；如果你要不要你的话呢，是不是表示后边这个动作要贯穿整个过程始终啊？那么你家孩子怎么的？你做晚饭的时候，你家孩子一直从上面往下掉，从上面往下掉吗？不可能吧？怎么掉下来之后，夸再爬上再往下掉啊？对吧？不可能是一直掉一直掉吧？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不就是一个瞬间的动作吗？掉下来就拉倒了吗？对吧？所以说你怎么的？得加不加你啊？是不是得加你啊？对吧？台所で夕食の用意をしている間に子供は高いところから落ちてしまいました。ね、就可以了。台所で夕食の用意をしている間に子供は高いところから落ちてしまいました。ね、从高处就掉下来了，是吧？哎，就可以这样说。那么再比如，再说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啊，就是这个吧。比如说，我说开会的时候啊，请把你们的手机调成震动模式，对吧？哎，开会期间的话呢，请将你们的手机呢实现调成震动模式，是不是也可以呀？那么你想，这个我用不用加你呢？开会期间是会議の間，加不加你？请把你们的手机调成震动模式，对吧？那么你们手机调成震动模式的话，是整个开会过程中都得是震动啊，还是说？开一半呢可以响铃啊，对吧？是不是整个过程中都得是震动啊，对不对？哎，会議の間、携帯電話をマナーモードに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请你们在开会的这段期间怎么呢？事先将手机调成震动模式，因为你开会的从始至终的话，手机都是不能响的，对吧？同样的道理，那么考试的过程当中啊，对吧？考试的这段期间呢，请不要进这个教室，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加不加你？同学们想一想，加不加你？如果要是加你的话呢，就表示是其中一段，比如说我考试五十分钟，对吧？你不要进教室的话呢，可能是只有十分钟不可以进。但如果要是不加你的话呢，表示这个动作要贯穿这个过程的始终，对吧？就是说你考试的这段期间你一直不能进，对吧？你考试五十分钟，那你这五十分钟都不能进这个教室，对吧？所以说是不是应该不能加你啊，对吧？哎，那就是什么呀，試験の間この部屋にこの教室に入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对吧？哎，考试的时候请不要进入这个教室，对吧？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同学们啊。那么比如说我再说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在外出的这段期间呢，有人来我家了，对吧？有人来我家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想你用不用你？得用吧，对吧？那我外出的时候有人来我家了，朋友来我家了的话，那朋友是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吗？不可能吧，对吧？比如说我外出一个点儿，那可能是比如说我外出的时候我是八点到九点之间外出的，那可能朋友他八点十分就来了呗，那怎么还能他能从八点零一直来到九点呢？那干啥呢他呀？有这样人吗？没有吧，对吧？哎，所以说怎么的？出かけている間に友達が訪ねてきました，对吧？哎，朋友来拜访我来了，来访问来了，是吧？哎，就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个其实我感觉很简单，你就知道这个你加不加就可以了。没有你表示整个过程都这样，有你的话呢，就表示你这个前面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么几个点是这样，对吧？咱们再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在日本乘电车的时候。对吧？你旁边那个孩子一直在哭，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看你用不用你呢？比如说你上车，你坐在这儿之后，这孩子就开始搁这儿哭，是吧？或者是你上车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哭了，你走的时候他还搁那哭呢，对吧？那你用不用你啊？你是不是就不能用啊？对吧？因为你孩子哭这个动作是不是贯穿你坐电车的这个过程始终了，对吧？那你就说呗，電車に乗っている間、隣の子供はずっと泣いていました。もう一回ですね。電車に乗っている間、隣の子供はずっと泣いていました。对吧？哎，他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就是这样的啊。好啊，同学们，能明白不？这个是不是也能明白呀？你就记住，哎，这个动作要是在前边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做持续的，那你就用間。如果要说是前面这个过程当中的其中几个段几点的话呢，你就用。阿姨达尼尼就表示一个点，对吧？哎，你把这个记住就可以了啊。好了，然后看一下第五个语法。第五个语法的话呢，是名词哪里哪里のような味、匂いがする，对吧？这个する啊，我们以前啊
就是学过它是什么做干的意思，对吧？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学过它的很多意思了。你看，我们学过哪里哪里哦します，还学过哪里哪里にします，对吧？哎，比如说これにします，私はハンバーグにします，对吧？这是什么意思来着？私はラーメンにします，什么意思来着？自己复习复习啊！今天我们学的是什么呀？哪里哪里が哪里哪里のような，对吧？哎，味呀或匂いやがします。表示啥意思啊？其实不光是什么阿基啊、牛姨之类的啊，一般的话呢，它多表示一种什么，就像感官呢、啊，你听觉呀、啊、或者感觉、啊、啥的都可以啊。所以说，你看啊，牛姨啊、阿基啊、康基，还有 key， 咱们经常会听到什么呀 ？key 嘎斯特，对吧？哎 ，key 嘎斯特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的是感觉到怎么怎么样，都是。那么就表这个语法是表示什么呀？就表示什么什么哪里哪里嘎斯特，就表示感到怎么怎么样啊，感到怎么怎么样啊，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说，你看一下。第五个语法的第一个那上面那句话啊，你看感觉到某种味道或气味时用这个语法，对吧？就表示这个语法哪里哪里嘎死，就表示感到怎么怎么样。那么还可以更专业一点是什么呀，像书上给那个哪里哪里のような什么什么嘎死的，你知道吧？这样的话说的时候呢，哎，更有一种日本人的感脚感觉，你知道吧？この牛乳この牛乳変な味がするけど，对吧？哎，変な味がする。那么奇怪的味道，就是说感到有一股怪味儿，对吧？この牛乳，这牛奶，哎，いつ買ったの？对吧？你啥时候买的？是吧？可能就是坏了呗，对吧？馊了呗。那么你看，在这种表达基础上呢，前面再加上本课所学的比喻的ようです，就成为了什么呀 ？no 名词 no ような味にようがします。刚才我说过，我说这个ようだ和みたいだ，它俩是一样的意思，对吧？就是用法接续方式不同，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只能用ような味、ような匂い、ような何々啊。这个时候的话呢，ような和みたいな它俩是不可以互换的了啊。这个时候只能用ような。比如说我可以说什么呀？何々のような味がする、何々のような匂いがする、何々のような気がする、感じがする啊，是这样的。这个时候みたい是不可以的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就可以了。那么然后你看一下它的例子，この野菜レモンのような味がしますね，对吧？哎，这个菜怎么的呀？レモンのような味がしますね，对吧？感到有一股柠檬的味儿，这道菜，对吧？可以，这个菜。このスープは日本の味噌汁のような匂いがする，对吧？这个汤怎么的？有一股感到有一股日本大酱汤的味儿，是吧？哎，自己可以，是吧？那可能你看咱这个课学的那个单词是肥皂怎么说来着？你看这个石鹸，对吧？那么この石鹸は，还学过香水怎么说了？香水，对吧？香水のような匂いがする，对吧？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阿基了，除非你把香皂给吃了，对吧？阿基是口感的、味觉的，而匂い是嗅觉的，对吧？你一闻这香皂怎么的？哎，那么この石鹸は香水のような匂いがします就可以了，对吧？哎，好了，那么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咱们那个看一下下面的例，先别看下面的了，好像跟上面的其实是一样的啊，但是有点区别，是吧？咱们除了这个ような呀，还有那个ような什么匂いがする，还有这个ような味がする的话呢，其实很多。刚才我说了是吧？気がする也可以啊，何何のような気がする。你看那个日剧《大和福子》里边，是不是那女的总这样说呀？这样说的好像是啊。今夜はたった一人の人に巡り会えたような気がする啊，表示是什么意思啊？我就感到今天晚上我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邂逅了，是吧？哎，那么这个时候用的就是何何のような気がする。比如说我感觉到怎么怎么样了。还有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呀，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大美女在街上，是吧？完了你不小心给她撞了，完了她说你干啥呀，对吧？你说哎呀，你说咱俩是不是搁哪见过呀，是吧？套近乎嘛，哎，どこかで見たことがあるような気がする，对吧？哎，我感觉到咱俩好像在哪见过，哎，那这也可以呀，是吧？这话不都常说吗？好了，然后我们往下看一看。除了继续看书上怎么说啊，除了阿基尼欧以之外，比如听觉的如コエ、オド，比如感觉的カンジ等，也可以用哪里哪里がする的形式。看一下外で子供のコエがします，就是感觉到外边有孩子的声音啊。外でずっと車の音がしていましたよ，这句话刚才说过了，不多说。ここには昔来たことがある感じが します。你这么说吧，嘛还可以吧。最好是说什么呢？ここには昔来たことがあるような感じがする。这样说的话会更像日本人一些，知道吧？会更有一种日本人的感觉啊。ここには昔来たことがあるような気がする。这样说的话更像日本人那种范儿，知道吧？你要直接说ここには昔来たことがある感じがする也没错，也可以，但最好是加一个あるような気がする，あるような感じがする，这样的话更好啊。好了，注意这块一定要注意了，看啊，这里的します绝不能说成あります，知道吧？哎，它就表示感到有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感觉，这里是啊，或者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啊、气味啊之类的。这种情况下的话，がする，这是个固定搭配、固定用法，就得这么说语法，这是你不可以换成哪里哪里があります，不可以啊。好了，那么另外看一下表示身体状况的词语也可以是吧？就跟单词里边都讲过了啊，頭痛がする、寒気がする，这我刚才不都说了吗？是吧？さっきからちょっと吐き気がするんです，对吧？哎，从刚才开始我就感觉有点想吐，是吧？哎。那这就没有啥可说的了，然后剩下的话呢我们下一节课再讲啊，这里边的语法就这样，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公众号里提问，然后多做练习多复习。好了，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皆さん、さようなら。